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是主持人 Luca。 我们希望透过在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故事，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以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陈农瑞牧师。陈牧师在当牧师以前，他其实是一位物理学的博士，但是他的人生其实也有许多纠结的时刻。那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放下物理而走入教会，成为一个服侍弟兄姐妹的牧师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陈农瑞牧师他的生命故事。陈牧师您好。
主持人好，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牧师，我这边想请问您，您在小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生长环境？
是，我生长在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儒家思想的家庭，父母亲都不是基督徒。那么我们虽然不富裕，但是我生活一直很顺遂，我很会读书啊。所以那一个升学啦，那些在台湾对小孩最重要的事情我都没有问题。那我在很小的时候，也就是才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位老师讲的一句话，对我很有影响，对我整个人生很有影响的，就他说人都会死这个问题，其实我小学早就在想了。人都有限，都会死，但是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于泰山。这个人生观在小学三年级的我心里面就变得非常的非常的鲜明啊。那我觉得我一定要死得重于泰山。
是。
而那个过程里面，刚好那个时候社会上蛮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杨振宁还有李政道他们成为华人里面最早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两位科学家，而这两个人都是物理学家。
是。
所以我就开始觉得我要学物理。
哦，所以国小三年级其实就有这个要学物理的志向。但那个时候牧师你知道什么是物理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的兴趣其实不是物理。
是。那牧师当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决定说，哦好，我要学物理，然后我要让我的生命重如泰山，像报纸上的杨振宁李政道这个样子。那当时小时候的您付诸了哪些行动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惭愧。其实我有这样的志向，我真正朝着这方向做的事情倒很少。我就是顺着台湾的教育制度，那个时候还有所谓联考、联合招生考试这些，我就一步步来。我会读书，会考试，那一切都很顺利。当然呢， 我在这个过程里，特别在进入初中高中之后，我有一个我另外接触到一句话，就是蒋中正他讲到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之生命。这个我觉得如获至宝，因为我过去就一直在想人死了就没有了嘛，那再大的影响力再风光都没有了，可是这个就有一个记起的观念，那个全体的观念，所以我这个就变成我一直到大学都是这个人生观。
嗯，那牧师我想问哦，可是作为一个高中生或者是作为一个初中生好了，当您在学业上其实是很成功的，然后也有很大的成就感这样，那你都没有其他的或者说兴趣也好，或者是其他让你吸引你的东西吗？这样
其实就是有啊，我自己不懂啊，我以为我喜欢物理，我一点都不喜欢物理啊，我只是物理可以考100分就是了。
所以牧师其实你其实是有两种性格同时存在，只是你面对的是好像要重如泰山的这个光明面的这一面，是吗？
对，我其实就是不懂自己。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但家庭环境不允许我去学乐器了那些，所以我就喜欢唱歌，想要参加合唱团。但是我一直到初中，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国中，是初中是考进去第一志愿的大同中学，他学校没有社团给我们参加，没有合唱团。所以我到了高中进入建国中学以后，我是发狂的参加那个合唱团，我在合唱团是最热心的那个积极分子。
是
啊。然后很快就当了团长，然后三年就蹉跎在合唱团里面。其实这三年我基本上没有读书，上课都在那个写乐谱。
是，但牧师您说您就是蹉跎，但是考试您还是没有落掉吧？
我高中到了一二年级的那个成绩当然很差嘛，因为一天天跑合唱团，请公假，不请公假就请那个事假，这些就是说花了自己很多时间，带着整个团跑到屏东去了，参加比赛了这些。那所以我的确书读得不好，但是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我一直没有这种挫折的经验，因为我知道我如果要读好，我还是很快就可以补回来。那所以那个时候考我们几乎是一考定终身的那种
联考制度。
联考制度，哎。那么大专联考前三个月我开始读书。所以我从全校大概我们1000多人，我第一次模拟考是600多名，第二次就考到前30名。
那
然后考联考的时候我是考全台湾的第3名。
哦，是是是。
所以我能读书，这一点我不是问题。
是，那在这种人生之下，好像听起来别人觉得很困难的，无论是联考也好，或者是玩乐与读书兼顾这一件事情也好，好像对于牧师而言都相对并不是那么困难。那这种情形之下，牧师是怎么样子认定说好，我要过一个鸿儒泰山的这个生活呢？
我现在想起来那个实在很愚蠢了，很肤浅。但是当时真的自己不觉得，我甚至于在高中的时候很看不起其他同学拼命为了考试，为了几个几点分数在那里孜孜不倦。所以我可以不上课，可以去搞社团，我觉得很有意义。其实我就让自己很多基础是很虚浮的。能考试不表示我有很扎实的那个实力。所以后来考上台大物理系，那我还是疯狂的搞社团，曾经我也自己自创过几个合唱团，曾经就同时间参加过7个合唱团。
哇，同时间7个哦。
所以我一个礼拜练唱8次，你看有没有时间读书。
是是是。
那大学的就更自由了，当时在台湾就是你只要考上就由你玩4年嘛，university 这个字很好翻译。所以我就真的是玩合唱玩到疯啊。那但是我的物理事实上没有学好。一直到今天我也知道，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基础变得很空虚。
是。那牧师在合唱当中最大的快乐给您而言是什么呢？
Yeah, 我认为那个是很有意义的，我的人生观跟人家不一样，我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也我那时候很快成为合唱团的指挥带领整个方向，我就决定要做一些有理想的东西。所以我几乎是自己一个人凭一己之力，还不是音乐科系的那一个普通的学生，去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project， 就是我在第十届台大合唱团第十届公演的时候，是做一个中国合唱音乐的回顾与前瞻，这么大一个主题。我们的演唱从最早的合唱音乐到最现代的华人所创作的。那一个其实十分成功，连中国广播公司都做了特别的报道。那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很有理想，不像别人那个没有
就只会读书。
对
是
对。
那牧师在合唱里面，你得到了这些满足与快乐，然后这些是在戏馆里面读书对你而言相对是并没有得到的。那你觉得在这些合唱带给你的快乐之中，有没有什么很关键的角色，合唱在你生命中扮演的意义呢？
我现在回想起来的话，那个就是在那一段年轻的时候找到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很享受它。但是事实上我把很多责任放下来了。这是其实是对自己对别人都不是很正确的。我父母亲也很担心我。常常我因为就搞合唱跑到图书馆，甚至于跑到中央研究院去找资料就缺课。那么同学对我很好，因为物理系总共全班也三十几个人，老师宣布下个礼拜要考试，他们就到处找我说陈龙瑞不知道要考试。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嘛。
是。
所以那我把做学生的责任放在一边，根本没有负责，所以我是过着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生。
但是其实在当时您在合唱里面其实认为合唱这个东西可以让你的人生红如泰山，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其实没有把这两件事情联想的这么多，只是当初的人生观让我觉得要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我想是这个。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肤浅的态度，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抱着这样的人生观。
是。
因为这个合唱跟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我也讲不出来啊。
所以说牧师可以说是等于说到了大学，然后真的是没有时间的压力，然后也没有学校的围墙，这件事情让牧师完全的自由，然后在合唱里面你找到了很大的归属感，那这件事情也让你在算是合唱界可以成为一个风云人物，然后带领着全校的合唱团一起东奔西走，然后演出，做出这些应该一般大学生不愿意付出的时间跟做出来的事情。
是的，当然那个在合唱界的话那还差得远，但是至少在大学合唱团里面我是的确是风云人物，在学校里面走路都生风的。
那在做合唱的当下，牧师当时有什么人生的目标，或者是对于一个大学生而言有没有对未来有什么计划或看法呢？
这就很惭愧了，其实没有。那个时候我的眼光其实很短浅的，我拼命就一头钻进去找资料做研究，然后带合唱又参加好几个合唱团练唱，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但那个时候不知道，因为很快乐。这个我觉得这种快乐跟人家纵情在譬如说饮酒吸毒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对不起，这个一点都没有不道德，所以我不应该这样讲，万一有人很喜欢合唱的可能受到冒犯。我的意思就是我那种人生态度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陈龙瑞牧师的人生第一段，但是他说他沉醉于合唱已经接近于是等于说无法自拔的地步了。那我们等等来听听看陈牧师的人生后半段因为合唱有哪些改变。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我们今天访问的是陈农瑞牧师。牧师，您刚刚说你整个大学的生涯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太进戏馆，可能除了每个学期的考试而已，剩下的都在合唱团的排练室还有图书馆，为了要音乐会的资料准备这些事情。但是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合唱这件事对你的生命跟对你的信仰是不是有什么小小的作用在当中呢？
跟我的信仰的话，其中有一个蛮关键的事情的确是有跟合唱有关哦。
嗯，
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做合唱团的指挥。
嗯，
那有一个团员在圣诞节前就邀请我去他们的教会听教会的一个圣诞清唱剧。
嗯，
我当然自己做指挥应该有风度，对团员应该要那个友善，所以我就答应了。
嗯，
那我就去教会听了那个清唱剧。那听清唱剧，我在心里还在下面指指点点说，哎，这个地方唱的不好，如果我去指挥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嗯，
但是那个清唱剧里面有一句朗诵词，
嗯，
那个朗诵词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念的，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嗯，是。
这句话我回家以后好像甩不掉。
这句话是怎么样吸引陈牧师呢？
你知道啊，就是我当时也觉得过得很精彩，人家也在称赞我，还有人很羡慕我，佩服我。但是我回家以后就一直在那里想啊，那些风风光光的公演过去了啦，那些我还是觉得很空虚，就是我没有这边说的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平安。我一直在想这平安到底是什么，好像我就对我来说不能捉摸，这个让我很挣扎。
牧师，可是你说你很挣扎哦，挣扎说这个平安到底是什么。虽然牧师你刚刚说在学业上你其实并没有很负责任，可是你好歹也是个物理系的高材生，这样物理系的台大物理系的学生，在我们社会价值中这也算是个科学人，学科学的人，怎么会突然会对信仰这个好像科学认定是学历以外的东西有兴趣呢？
Yeah, 我的确从来没有看重过这种信仰方面的事，无论是民间的拜拜或者那种庄严的教会里面的各种仪式，我都觉得啊，有人需要去很好，有的人就是需要，我是不需要的。
嗯，
这是我的感觉。一路上也的确有人邀我去教会，有的时候礼貌上答应去一次这样子，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嗯，那牧师对您而言，你觉得教会或者是基督徒，你先前认识的基督徒，这些人你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
不是很深的印象，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很热心很好。大概不会骗我。此外我的想法就是好，他们信教很好，但是我是不会信的。
所以当时其实是有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但是就是因为那一次圣诞节，然后听到了这一句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好像一面镜子一样，让牧师顿时哦，好像看见了自己的不足跟自己的空虚，开始有所反思咯。
是，我也没有办法那么具体的讲，但是很显然那一个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句话，把我整个过去觉得很牢不可固的一个人生观颠覆了。包括您刚才问的，就是学物理的、学科学的和学的对于宗教这个比较形而上的这个怎么调和的问题。过去人家问我，我当然是觉得那种就是那个迷信差不多。我虽然不能用这么难听的字，但是我就他们要信就他们去信，我是不会信的。但是这一次听了以后，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一个学科学的人怎么会掉到这一种不要说挣扎吧，这一种漩涡里面去呢？
是。那牧师，我想问，就是后来你进了这个漩涡，那您付出了哪些行动呢？
呀，我后来啊，就真的是自己主动的 再跑去那个教会。
你没有跟那个同学联络？
哦，那个同学当然跟我说今天晚上什么寇波波讲到，哦，我也不知道寇波波是谁。
哦，是啊，
那我就说他既然说了，我那个时候就好奇嘛，那个这个平安是什么，所以我就再去听一次看看。
嗯，
但那一次这一次去跟上一次态度是不同，上一次是还人情，那个对团员要友善一点我就去，这一次是我真的很想去。
嗯，
我真的很想听。
嗯，
那所以我就自己又去了。
那你有听到你想知道的东西吗？
是太这个太奇妙了。那一天刚好是寇世远监督寇波波讲道，那他讲路加福音24章耶稣复活以后的一个故事。
嗯，
这故事过去我如果我听一定嗤之以鼻的啊，但是那一天我真的很认真。他就说耶稣复活了。啊，这些门徒还有不知道，有两个门徒还很忧愁的在路上走到以马忤斯那个地方去，那他们还觉得盼望都没有了。耶稣复活，而且跟他们一路走一路聊天，他们居然认不出来。
嗯，
啊，那寇伯伯那个时候讲啊，他说耶稣跟你同行，你是最有福的人，但是你们眼睛迷，这个圣经上说他们眼睛迷糊了，竟然没有认出他。
啊，
那我就觉得这在说我，我就是眼睛迷糊了，不能认出他。
嗯，是。但牧师，这个故事是耶稣复活的故事，对于一个大学生而言，其实要接受这个故事不是故事是真的，其实也有点难度。那牧师，你听到的想法当时是什么感受呢？
是，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过去如果你跟我说一个人死了复活了，我会嘲笑的。
嗯
啊，那么那一天我这完全不困扰我。
嗯，
啊，也就是医学上有没有证明啦，历史上考古学有没有证明，这些对我来说，那一天晚上根本我想都没有想到，我只想到，复活的耶稣居然跟这两个微不足道的门徒一路走，跟他们谈天谈了那么久。
嗯，
然后寇波说这两个人这么有福，结果眼睛迷糊了，居然不知道，我这就是我嘛。
嗯，是。那牧师，其实我可以说，是上帝给你特别的恩典，让你在那个聚会当下，其实你的眼睛不是像这两个人一样模糊的，是反而可以明亮了，发现自己是那个模糊的人，然后选择去跟随他咯。
这完全是，就是圣灵借着寇波波讲圣经的话，让我突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典范转移，一个 paradigm shift。
嗯，那后来陈牧师你又做了哪些行动呢？
那主要是这样，那个寇伯伯后来就继续讲这段圣经嘛。
嗯，
那圣经后来耶稣对那两个门徒说，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啊，
嗯，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嗯，
我觉得就是当头棒喝。
嗯，
你们信得太迟钝了。我说我心里在想，对呀，我为什么不信呢？
嗯，
所以从现在回头来看，那个时候我很清楚我已经信了。
嗯，
过去在科学的立论上，找证据啦，从科学来讲这个是无稽之谈啦，这些障碍通通在那个时候不见了。
嗯，
所以这绝对是圣灵在我心里面做了一个工作，不是我想通了，不是我研究过，不是我真在那个情绪上那个的冲动。
是。那牧师您就开始在心中决定说，好，我要信这位上帝。那后续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呢？
我就每一个礼拜都去做礼拜了，到那个教会。
从那一天开始。
从那一次开始，我每一个礼拜几乎没有缺席。
嗯，是。哦，那可以想象，因为牧师在合唱投注的热情是这个样子的疯狂。那今天既然有新的一个不要讲新嗜好，但是是一个新的项目，让你去这样投身在其中，哦，那是铁定是让你挥洒了很多。那牧师，你成为基督徒以后，这个生活或者是这个生命，有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吗？
嗯，当然有，但是那是很长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信主的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懂，我只觉得我要信。
嗯。
我后来去教会每一个礼拜听到，那个时候人家都不知道我信主了。
嗯，
所以看见一个不认识的人那个跑来，每一个礼拜都跑来。
嗯，
只有我那个邀请我的那位合唱团的同学，那他又在教会很忙服侍别人，所以也没有时间管我。那顺便提一下，他是我的太太。
哦，是是是。
后来变成我的太太。
嗯，
那 那一段时间呢，我自己用心听到，所以我发觉很多时候人家说这一次讲到很枯燥，我是觉得丰富的收获都很多。
嗯，
我从听到里面才发现，原来我是一个罪人。那圣经上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
嗯，
我就在讲我。哦，那我这个时候有一个经过这听到有一个很重要的领悟。就是原来这个世界这样残破扭曲，那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以前觉得我要做一番事业来那个纠正这些，把那些恶人除掉，我现在才知道不是啊，不是他们该死，是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是一个罪人。
嗯，
所以这根本的问题是跟我以前想的完全不一样。
嗯，所以说其实虽然前一段牧师就有说，哦，现在看起来是学习的过程中是不负责任的学生，或者是这些其实是等到信了主以后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同时是有这些问题的。
是是，很明显的，我那一段时间因为经过听到听圣经，然后还有一个就我自己拼命读圣经，我很喜欢想要从圣经上自己再多读一些东西，所以我读到罗马书第七章，那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去做，我所不喜欢做的恶我反而控制不住就去做，这个我觉得这就根本就在活生生的在讲我那个这么多年的人生。
是，那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当你读经以后，或者说当你在教会有所参与以后，那你的生活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
嗯，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注意，也就是当然我的重心移转到在教会参与。
嗯，
但我还是很喜欢合唱，还是参加合唱团啦那些。那大概我就是喜欢去教会聚会，喜欢读圣经这两件事。
嗯，
那读圣经我读不懂。
嗯，
看见牧师讲到那么有洞见，我自己没有，我去请教那些牧师，他们都说你不需要那有什么洞见，你只要好好读就好了。
嗯，
那时候我很乖，他们这样教我就这样做。
嗯，
所以我就自己拼命读圣经。
嗯，但是心中还是有对于圣经更多追求的渴望。
有，那越读不懂越渴望。
嗯，是是是。我们今天听到陈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他从渴望在合唱团里面有所好好的发挥，到现在他意外的在教会里面参与了一场聚会，然后让他成为一名选择相信的基督徒，在圣经当中有无数的渴望。我们等等来听听他是怎么样子规划他后续的人生，在这个改变之后。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上半身是学习物理的陈农瑞牧师。牧师，您刚刚说你进了教会，然后就开始对圣经有所渴望，那作为一个物理系，台大物理系的毕业生，后续你的人生有没有因为去教会这件事情而有所改变呢？
其实是这样，我 毕业以后只参加了几个月的教会生活，当然我很热心，参与诗班，参与查经班，然后自己读圣经，但很快我就去当兵，而且我就当兵很快被抽签抽到外岛，叫做马祖西莒的一个小岛，那小岛中间也没有假期可以回台湾，就有一年的时间在那个孤岛上，那个孤岛上没有教会，没有别的基督徒，很少别的基督徒，也当兵也没有机会给我们聚会。而且那个岛上没有水，没有电，是白天有太阳了就有活动，天一黑，所有的兵就到卧室去睡觉。
是，那在这个岛上面，等于说像可以说像是监牢一样的困在那个岛上。那牧师在那边做什么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预备军官做排长，那兵睡觉我就没事了，我不需要睡那么多，所以我每一天晚上就点着蜡烛读圣经。
是点蜡烛读圣经，
因为没有电灯。
是，
那是真的是天天读，而且每一个晚上读个四五个小时是常事。
哦，是。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刚成为基督徒的陈牧师，读圣经对牧师而言有什么心得吗？这样
因为我去那个外岛当兵之前，我请教过，事实上就是当时我教会的辅导叫做夏中坚，他后来是夏牧师那他跟我说，你就读就是了，不懂的地方读过去就是了懂的地方想一想你尽量多读。那我就遵照这个原则，整个在那个外岛的一年，我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是。那当兵完之后回到教会，牧师这些读进去的圣经对牧师有什么影响或改变吗？
是我自己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就我一个人读圣经他对我的改变是大概我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在马祖后来因为抢滩跑太快了就得了盲肠炎。那个你看，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要开刀是很
不可思议的事。
不可思议的事。我开刀的时候还看见那个天花板上有蜘蛛吐丝这样垂下来这样。
是。
但开完刀身体很不舒服。那而且在躺在那个医院病床里面，整个岛上没有电灯，黑黑的有狗叫，那个感觉是很恐怖的。附近又没有人。那我就心里面一直在背诵圣经，我会背的，我记得诗篇二三篇，那个时候陪我走过那段很难受的日子。
是。那我想问一下牧师，您当完兵退伍以后您还有照着在学生时期的规划要做一个学霸吗？
做学霸的那个志向早就没有，但是呢没有办法，是因为那时候人生规划自己不由自主，那个就是好好读书，读大同中学、建国中学、台湾大学，然后就出国留学。那大概那个时候，
其实是心中老早有这样子的步伐在。那走这个步伐虽然是很久以前的计划，那跟当初想象的有什么差别吗？
是，也不是我的计划了，因为整个社会的潮流就是这样嘛。
是。
如果你有能力读书，你就给我出国嘛。
是。
我只好去申请了一个，刚好也顺利申请到奖学金，就到了美国去读物理。
是。那在美国的生活对牧师而言有什么新的不一样吗？
有啊，我一去马上参加那个华人查经班。
是。
然后人家就发现我圣经很熟，所以我才刚刚去，其实我你看才信主不久，那个参加教会只有三个月的经验。但是我到那边人家就把我当作查经班带小组查经的 leader。所以我就一直在那边很热心的服侍。
是。但其实等于说牧师在美国的教会里面是把本来在合唱的重心现在就转到了在查经班上，可以这么说吗？
你讲的没错，就是这样。
是。那我想问一下牧师，你后来是在美国的教会参与这些服侍，有没有什么后续的影响啊，对于你的人生？
当然有的，我越服侍就越喜乐。我喜欢带人家查经，看见人家也看见圣经的好，我就非常喜乐。然后我传福音给别人，如果本来不信的人信了以后，有我当初信耶稣的那种平安和喜乐，我心里也是非常快乐。
是。那牧师您刚刚在我看资料上这边有一件事，是您到了美国去以后，其实你参加了一个 很特别的退休会，这个退休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经历？
是，那个是我去了美国一年半吧，第二个寒假。我的女朋友就是现在我的太太，她离我很远，我在纽约州，她在德州，那我就打算去看她，因为分开已经很久了。我去看她的时候，她也没有招待我去吃喝玩乐，就把我带去参加了一个基督徒的退休会。那退休会的题目叫做用我一生。在整个好几天的退休会里面，我听信息的过程里面，我越来越确定一件事，就是神早就已经看中我，他要用我的这一生。那我那个时候心得是，我自己用我自己一生远远不及让这位了不起的神用我一生来得好。所以我一生应该给他，为什么要自己抓在手上呢？于是我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要给他，我把一生给他。而把我一生给他意味着我要放弃我当初一直想要做一个科学家，做一个顶尖的物理学家的那种野心，而很可能我就要变成一个专心传福音的传道人。
所以其实当时牧师听到用我一生这四个字，或者是退休会里面的讲道，想的其实并不是说我要做一个物理学家来服侍上帝，而是直接想说我要做一个在教会里面服侍上帝的仆人。
我也有想说神会不会用我做一个好的科学家来服侍神，我也想过。这个想法我不知道渐渐就没有，因为我的确在美国读物理，我也越来越发觉根本那不是我的兴趣，我也读不好。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呢？这样
就是因为我过去就是说会读书会考试嘛，我根本分不清。到了美国开始读，我在大学的基础就很差，我本来想到美国重新来过，第一年也很认真读书，但是你知道你没有热情没有兴趣即使你有聪明可以背可以读可以了解，那个生活是有一点不痛苦的。我看见我的同学有一些人，或者老师有一些人真的够读起物理来，这进实验室，他这个他们真是快乐，真是充满着动机。那我呢是不断要告诉我自己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认真，所以我就很本分的到实验室好好做，好好的去那个做每一件事，好好的读书去考试这一些，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
是，那牧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突然有了这两个选项，就是发现自己没有兴趣在自己读书的这个物理上面，跟你现在决定要让上帝用你一生，那你后续怎么做？
对，那我想是这样，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我的确当初是想上帝是不是用我做一个科学家，但越来越发现，第一个我根本没有资格，我没有这个本钱嘛，人家读的比我好嘛，我也没有兴趣。但同时我在教会的服事，我越服事越喜乐。那看见人因着福音生命改变是我最大的快乐。我好像每一天都是到实验室或者到上课堂上去上课，都是那个尽责任尽本分，巴不得赶快做完了以后就好好那个去读圣经，然后好好去向人传福音，到教会服事。
是，
所以那个过程里面我越来越觉得，诶，神用我一生会不会是叫我做一个传道人。
那你有把这个念头跟别人分享吗？
有，我跟我太太分享，她也在我参加了退休会之前，在台湾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个大专灵修班，也蒙受同样的呼召。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我们就一起开始同心的向神寻求这个可能性。
那上帝有怎么样回应你们吗？
那很有趣的。好，我就越朝这个方向，我就越对物理没有兴趣了。
是，
我甚至于就对觉得这是一个饥乐。那不如就不要读这个博士了，我就赶快去读神学院。那个时候我真的付诸行动，我去打听很多神学院的消息，要了神学院的那种手册
简章，
想要找一条路。但是路都不通。
为什么不通呢？
一方面呢，那个时候我是应该这样讲吧，就是我虽然自己心里面有这种冲动， 但是整个环境教会里面并没有一个机会让我朝这条路去走。另外呢，就我当然有这种想法要跟属灵的长辈去请教。
嗯，
那我其实很有趣的，我请教了三个当时很有名的华人教会的领袖。
嗯，
啊，那其中第一个就是林三刚林叔叔，林弟兄啊，他是聚会处的长老，
嗯，
他在纽约市，但他一直跑到纽约州、上州各教华人教会去帮助我们，
嗯，
所以我们教会他也常常来我们的教会，
是
我跟他很熟，每一次来差不多都是我招待他住在我们家，啊，我就有一次他住我们家，我就去跟他请教，我说我很想做传道人，可是有什么那些，他把我骂一顿，他说如果是神呼召的，怎么瞻前顾后有这么多顾虑的？神根本没有呼召你，你给我好好的做你的研究，拿你的博士。
嗯，是
啊，那我很沮丧回去。那然后后来有一位使者协会，当时最早的那个总干事创立使者协会的周主培牧师，
嗯，
他是一位资深的宣教士，他也住在我家来讲布道会，那我也请教他。那他听我讲完以后，他就说，只说了很安静的说，他说斯布珍讲过这样一句话，要逃避做传道的好像逃避地狱的火。
嗯，
然后就没有多说了，他说弟兄啊，好好读圣经吧。
是，这是一个软钉子，好像是，对。
对我来说这个软钉子很大一个钉子。
嗯，是。
然后我还是不死心，后来有一次滕进辉牧师，就是
是
香港宣道会的领袖，后来到北美做了宣道会的主席。那他住在我家，那我也问他，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他很耐心听我讲了好多好多，最后我讲完了，他说根据我几十年在教会服事的经验，神并没有呼召你，你还是好好的把你的博士把它读完。
嗯，那我想问一下牧师，你听到接二连三的这些人对你的本来以为是热情甚至是呼召的这件事情有所泼冷水，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你又怎么样回应你一股热情的上帝呢？
是我大概请教他们三个人以后，我真的是很难过，就觉得上帝不要我，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我只好退求其次，我物理也没有读好啊，只好看看找一个譬如说比较二流的小的学校去试试看做一个教书的工作吧。
嗯，
好，我就开始找这样子的工作。嗯，其实我不知道是这三个人他们当时的态度。林三刚和滕进辉都是这样，林三刚跟我谈完以后马上打电话给我们教会的领袖说，你们有一个研究生年轻人叫做陈龙瑞，他有心要奉献，你们好好栽培他。
嗯，
好，那滕进辉牧师呢也告诉我们那个教会的负责人，那是一年多以后了，他也跟我们负责人讲说，有这样的一个弟兄，那然后他到神学院那个宣道会神学院去做了一个准备，说有一个神学生我们到时候可以请他来那个网罗他过来做我们的神学生，准备好奖学金要他过来。
嗯，
啊，那这些他们都私底下在做，但我都不知道。
嗯，
啊，那我只是觉得没有办法，我就找工作。啊，后来呢就找到了康奈尔大学那边的一个博士后研究，我就去了康奈尔大学。
嗯，
啊，然后只好很难过的去继续做我的物理学的工作，那同时在康奈尔大学的华人教会在那边服事。
但陈牧师，你虽然说好像是顺服了当下这些属灵长辈给你的建议，要你好好的完成学业，然后在物理学里面投身，但是又是什么让你坚持不懈最后念了神学院呢？
应该是这样讲，我大概已经心里是放弃了。
嗯，
可是我就是我的热情提不起来，没有办法好好做研究。
嗯，
然后我的热情仍旧是在教会服事。
嗯，
那个时候教会在康奈尔大学那边 Ithaca 这个地方的华人教会创立的那位牧师年纪大了，他要找一个人来做传道人，但那个是一个小城，华人都不愿意去的。所以很不容易找牧师。那我是聘牧委员会的主席，我们找了两年没有成功，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传道人。
嗯，
那但是有一次我休假 带着全家出去玩的时候，那个主日，我们这个老牧师就跑来问教会，在教会的聚会之后问大家说，我们一起来那个鼓励陈龙瑞出来做我们的传道人好不好？
嗯，
我听说那天是 unanimous， 就全数大家都举手赞成，
嗯，
而那个里面包括至少有三分之一多是不信主的朋友而已，啊，那所以我回来以后，他们告诉我这件事，那我自己做聘牧委员会的主席，没有成功，最后把自己给聘出来了。
那牧师，你在休假回来听到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样子回应上帝呢？
其实我很高兴，就是上帝好像还没有放弃我，于是我就开始朝这个方向去寻找路，而那个时候路已经完全开了。也就我不是说藤牧师曾经跟神学院宣道会神学院那边做了一些打了一个招呼吗？
嗯，
我去一问，他们马上把所有的资料给了我，非常欢迎我去。
嗯，
我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同工都非常同意。那当然，那个过程里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到了所有的人都非常支持，都同意。然后我也知道，原来藤牧师其实做了这些安排以后，有一个人不同意，就是我太太。
哦，是，我们等等，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来听听看为什么陈牧师的太太在那个当下并没有同意。欢迎回来，云彩飞扬。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听到陈牧师，他在研究所其实才发现他对他研究的物理一点热情都没有，然而他在教会里面查经班得到了很大很大的成就感，想要追求全职的路，但是其实却受到不少的拦阻，直到最后机会来了，看似上帝为他铺路，但当中却又有一个人在当中推出了阻力，这个阻力就是陈牧师的太太陈师母。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师母是有什么样子的顾虑呢？
他跟我生活这么多年，一直鼓励我要好好的去做传道，他跟我好像同心，直到我真的要跳出来做传道的时候呢，他突然感觉你不够好，怎么可以这样子一个人去做传道人呢？
嗯，
别人不知道你的缺点，我知道。
嗯，
所以他开始阻拦。
嗯，
他觉得我们还要好好寻求，这样不够。
嗯，
你这样子怎么够资格做传道人？
是。那牧师当时怎么样回应啊？或者说你们两个人当时怎么一起寻求呢？
我完全没有办法回应啊！我的确，他看见我所有的缺点，这样的人怎么够资格做一个传道人呢？我自己被他这样说，我也觉得我真的不够资格。那么教会还是很鼓励我们，那么教会一直想要劝他也同意，那么他就决定，教会其实为我们祷告说，帮我们陪小孩子，让我们好好夫妻一起好好进食祷告。那我太太就说，好，我来查圣经，好好读圣经，用圣经的话来回应你们这些那个说法。于是他就去读圣经，没想到一翻开圣经，就刚好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那边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旨意和恩典。
嗯，
哦，这句话把他打得哑口无言，就是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神的恩典。那他一直挑剔我的行为，是他没有道理了。
嗯，
这是他说他要用圣经来说服大家的时候，他第一句读到的话。
嗯，
所以他在神面前就顺服下来。好，我的丈夫不是一个够资格的人，但是神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
嗯，是，很高兴可以听到牧师这样很真实的分享哦，因为这并不是说我们克服了，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来克服了自己可能行为上的软弱，而是这一切我们从一开始决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而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或者是陈牧师可能从小到大都有的各种成就， 也好。那牧师，我想问一下，当你真的投身进入神学院之后，服事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吗？
当然有很多不一样，事前没想到，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持续几十年啊，就是我有一个最大的喜乐，就是看见福音使得人生命改变。
嗯，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喜乐对你而言有什么意义？
我没有办法形容，就是这是我可以愿意把我的时间、精神、精力、金钱，甚至于生命都投注上去的，因为这个太好了。我看见一些，我举个例子好了。
嗯，
那个时候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有一对从中国大陆来夫妇，他们正在闹离婚。那他们当然不是基督徒，那有朋友就介绍说啊，你们找陈牧师来跟你们谈一谈。好，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太太不在，那个太太在躲在里面，那个先生在那大叫说，叫牧师来有什么用？我们的婚姻啊，叫神仙来都没有用。
嗯，
啊，那我当然神仙来都没有用，我这人当然无能为力嘛。
嗯，
好，但我跟他谈了很久以后，我最后还我觉得我不可能劝他们了，所以我就跟他说，没错，我无能为力。那你，但是无论你能否挽回你的婚姻，你这个人还是需要耶稣，对吧？他同意说，是，我还是需要耶稣。啊，在这里面，当然我跟他谈了很多福音，跟关于耶稣怎么样救我们，怎么样拯救我们脱离罪的事情。
嗯，
好。那但是等我走的时候，他突然拉住我问我一问，哎，那我如果变成基督徒的话，那我不是要被我太太踩在脚底下了吗？
嗯，
哦，那我也没有办法回答。啊，但有趣的是啊，我觉得失败了嘛，去劝他们失败。过了好几年，他自己来找我，高兴得不得了。他说，他和他太太在不同的场合听了福音，信了耶稣，他们现在和好如初，家庭完整，那个孩子过着很那个和谐的生活。他太高兴了，他就想到当初是我最早跟他传福音的。
嗯，
啊，这种事情常常在发生。那一天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夫妻关系真的叫神仙来都没有用。
嗯，
啊，也就是说，我这个人做的事啊，美国总统做不到的。
嗯，
联合国的力量是做不到的。
嗯，
但是我做的好像是一个小事，居然神就使用我这样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去在那两个人里面生命产生这么大。这个事情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小事，对他们夫妇来说是天崩地裂的大事。嗯，他们是婚姻破产了，他们的儿女要没有父母了。
嗯，
啊，那但是神就使用福音，透过我的服事使得他们生命改变。
嗯，
透过其他教会向他们传福音。
是，牧师，我这边可能是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就是其实许多人在教会服事，不一定是牧师长老，甚至是弟兄姐妹，其实很多人在教会里服事的相当疲倦，相当的累哦。那但是我看到牧师您今年是第多少年的服事，全职了第
30多年，我没有算清楚，但我已经退休了。
是牧师，您已经全职服事了30几年，但是坐在麦克风前面的我，到现在为止还看见牧师讲到过去服事的经验，或者是传福音。刚刚讲说，当人看见圣经的好，这件事情是牧师最大成就感的来源。牧师仍然眼睛都还会发亮，面对这些讲的事物，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是怎么样子在当中找到你的热情，然后可不可以给那些服事很累的人一些鼓励的话呢？
Yeah, 是的，我一直有这么强烈的使命感，因为我一直看见真理使人自由。
嗯，
人生碰到困难最难的问题啊，其实是关系的问题。
嗯，
啊，其他的事情啊，你努力可以解决，但你跟太太吵架了，你再努力都没有用。
嗯，
啊，你跟你儿女悖逆的时候，叛逆的时候，你怎么样花钱花时间那个都没有用。
嗯，
所以关系的问题最重要。但是这关系问题，所有关系问题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人跟神的关系。这是很多人没有看见的，他只看见我和太太出问题，我和那个朋友跟老板出问题，他没有看见自己跟神的关系先出了问题。
是，
好，所以圣经上说真理使你自由这句话是非常真实的。 当你真正看见真理，你跟神的关系恢复的时候，你跟人的关系，就算是你已经失去你的那个好朋友，失去你的妻子，失去你的儿女，你那关系给你的伤害仍旧是可以得到医治的。这一个是我们手上有的一个资源，就是福音，可以让很多人得到帮助，而这个是用任何其他的金钱权势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我特别要鼓励许多的传道人，特别做得很辛苦很累，我们是不是用了别的许多的资源，而忘记了这个最宝贵神要我们使用的资源？那我也自己当然做传道人有疲累的时候，有 burn out 的时候，我发觉每一次我 burn out 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开始做老板，我把神放到一边。若我是蒙差遣的神的工人，神的仆人，我不做老板的时候，那我只是体力精神上辛苦，我心里面永远充满着动机，永远充满着活力，是不会 burn out， 不会觉得沮丧，不会觉得那个
不够的，
不够的。
对、
yeah.
是很高兴哦，今天我们邀请到陈农瑞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分享，听到他其实从小到大一路顺遂，但是却遇到了上帝，他把他用在合唱，用在考试，这些的才能与热情，最后全部用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一切为要成就，让每一位在他身边经过的人，都能看见上帝的美好，看见圣经的美好，生命有所改变。非常谢谢陈牧师，他今天来到云彩飞扬当中，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陈牧师他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非常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02-2754-1144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 Luca 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